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《列王记》的总结和鸟瞰。那么前面两讲啊，我们讲到《列王记》是以色列成国、兴国、亡国的历史。那么在所罗门之后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，以色列国就分裂了，分为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。那么在此后的差不多400年的历史中，这个南国有19个王，北国呢也有19个王。南国呢，因为在耶路撒冷周围是一个，在这个南国犹大国呢，还有一些好的君王，相对好的大概有8个君王相对好的。那么北国呢，19个君王几乎全都是坏的，只有一个王啊是半好半坏的。那么其中最坏的一个王啊，就是亚哈王。所以在这个虽然以色列国被盗、拜偶像、邪恶败坏到极点，那么在这期间呢，神也兴起了一些伸言者，那么借助伸言者来对付这个犹大的诸王和以色列的诸王。那么这些伸言者的执事呢，有的留下了书信，留下了文字，像以赛亚，以赛亚书，这就是在北南国犹大国尽职的，这个先知伸言者留下了书信。那么北国尽职的主要的两个伸言者，就是一个就是以利亚，一个就是以利沙。那么以利亚尽职的年间呢，就是亚哈，就是以色列国最坏的一个王亚哈年间尽职的。那么神兴起他来对付亚哈。那么这个背景啊，是亚哈作王。那亚哈呢，是其实刚才已经提到是最坏的一个王。那么列王记十七，我们16章啊，讲到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诸王更甚。他行在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中，还未清，又娶了洗顿人的王俄巴利的女儿耶希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立了坛。亚哈呢，又造亚沙拉像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所以这就是以利亚尽职的背景，他是在亚哈最坏的一个王，不但是拜金牛犊，而且拜巴利，而且呢拜亚沙拉，然后把许多的偶像带进以色列，带进以色列国，然后废弃了以色列与神所立的约，然后呢杀害这个耶和华神的伸言者，而且呢追杀这个以利亚，到处的追杀。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下，神兴起这个以利亚这个伸言者来对付亚哈。那这就是我们，所以这一讲啊，我们要讲一讲以利亚的执事。那么第一个呢，以利亚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那么在新约雅各书5章17至18节说，以利亚恒切祷告，叫天闭塞不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降在地上，他有祷告呢就降下雨来。所以呢，以利亚在这里祷告来对付这个亚哈呢，叫天闭塞3年零6个月不降雨。那么当然这里说是以利亚恒切祷告，我们以为说好像他恒切祷告，神就听他的祷告，这个叫天呢3年零6个月不降在地上。其实呢，原文是说以利亚在祷告中祷告，他是在神的祷告中祷告，是事实上是神有一个心愿，要3年零6个月不降在地上，所以神就把这个意念放在以利亚的里面，以利亚就照着神这个心愿祷告，结果呢，这个天就闭塞不降雨3年零6个月。然后呢，当神要这个降雨的时候呢，神就叫以利亚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可能改变神的心意，叫神呢做他不愿意做的事，但是呢，神要做的事呢，他要借着我们祷告来行事在地上。所以呢，以利亚在这个禁职期间呢，有3年的干旱。那么在干旱3年半的干旱，在干旱期间呢，神在生活上供应这个以利亚。那以利亚借着这个溪边的水和乌鸦叼来的食物养生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溪水干了，神就打发这个以利亚到西顿的撒拉发去，住在一个寡妇那里，在那里那个寡妇来供养他。那神却神奇的用那个面和油啊供养了那个寡妇，而不是从他得着供养。所以以利亚要求啊，这个寡妇啊先为他做一个小饼。那结果呢，这个坛里的面呢不减少，那个油呢也不减少，所以直到了干旱的季节结束。 所以呢，这就是以利亚在这个干旱期间，在生活上神如何供给他一切的需要。先是借着乌鸦雕饼，后是借着寡妇的坛里的一点面和一点油，直到不但供养了他，也供养了寡妇和他的儿子。那么等到三年半结束的时候，神要降雨在地上的时候呢，神就打发以利亚去见亚哈。那么当时的背景是亚哈到处追杀以利亚，那而且呢，亚哈的妻子耶西别呢杀害耶和华的众圣言者。那怎么去见亚哈呢？神就借着亚哈的家宰俄巴底。那俄巴底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，他当耶西别杀害耶和华圣言者的时候，他将100个耶和华的圣言者藏在洞里，拿饼和水啊供养他们，一个洞啊藏了50个。所以呢，神就借着这个俄巴底呢来使这个亚哈呢跟以利亚见面。然后呢，以利亚就让这个亚哈呢把这个耶西别所供养的那450个巴利的伸延者呀，然后一同叫到加密山上，然后也把以色列人呢叫到加密山上。那么这里呢，在以利亚的指示中，一个最刚强的见证，就是在加密山上见证到底谁是真神，是巴利是神呢，还是呢耶和华是真神。列王记第十八章的第21节这样说，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跟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跟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耶和华伸言者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伸言者却有450人，当给我们2只公牛，巴利的伸言者可以挑选一只，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，我也预备一只公牛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，我也呼求耶和华的名，那降火回应的神就是神。众民回答说，这话甚好。以利亚对巴利的伸言者说，你们既是人多，当先挑选一只公牛，预备好了就呼求你们神的名，却不要点火。他们将说给他们的公牛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呼求巴利的名，说，巴利啊，求你回应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的。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踊跃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嬉笑他们说，大声呼求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在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在行路，他或在睡觉，就要醒来。他们大声呼求，按照他们的规矩，用刀枪自刺自割，直到血流满身。中午过后，他们狂呼乱叫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。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，你的名要叫以色列，用这些石头在耶和华的名里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谷粥谷种啊二西亚。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公牛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说，你们用4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又说，倒第二次，他们就倒第二次。又说，倒第三次，他们就倒第三次。水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伸延着以利亚近前来说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在以色列中是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凭你的话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他们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面伏于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对他们说，拿住巴利的伸言者，不让他们一人逃脱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下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借着以利亚的挑战，证明耶和华是真神。此后呢，神就降下大雨啊。然后呢，在这一次的征战中，在这一次的挑战中，以利亚大获全胜，征战得胜，证明耶和华是真神。那么到了19章呢，这里说亚哈将以利亚所行的一切，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伸言者的一切事，都告诉耶西别。就是他那个很坏的女人，他的妻子耶西别就差遣使者去见以利亚说，明日到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 然后呢，伊利亚就害怕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巴别什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罢了，求你现在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好。他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忽然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：起来吃吧。他观看见头旁有炭火烤的饼与一瓶水，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：起来吃吧，因为你说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40昼40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住进了一个洞里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伊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妒忌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拆毁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伸言者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寻索要夺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：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耶和华面前。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伊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站出来，出来站在洞口。有声音向他说：伊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妒忌，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，拆毁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伸言者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对他说：你去吧，从你原路回大麻色的旷野去，到了那里要告哈学做亚兰王，又告宁师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告亚伯米赫拉的人沙发的儿子伊利沙做伸言者接续你。将来躲过哈学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过耶户之刀的必被伊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那么这一段给我们看见伊利亚的执事。那么伊利亚在大获全胜之后，因着耶西别的恐吓，竟然害怕要这个躲避逃命。那么这一段从伊利亚的执事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几个点。第一个点就是在神的子民最黑暗，这个王最邪恶、最败坏、最背道的时候，神呢仍然得着这个伊利亚这样的得胜者，还有那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、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得胜者，这些忠信者、得胜者仍然与神站在一起，神仍然得着得胜者。不论世代如何败坏，不论神的子民如何堕落，神仍然在这些堕落的光景中仍然得着得胜者，与神站在一起。这是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，伊利亚这么大的大有能力的伸言者，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可以这个叫天闭塞不下雨，也可以叫天开启下雨，这么一个大有能力、大有信心的伸言者，竟然在18章那么刚强的得胜，到19章却因着耶西别的恐吓而逃命。那么这个局面给我们看见，当他逃命的时候，在一个沮丧的情景中，神向他显现，烈风大作，神不在这个狂风中向他说话，地震，神也不在地震中向他说话，然后呢，地震后有火，神也不在火中向他说话，神之后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。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这个给我们看见神这个微小的声音乃是一个新约的原则，神要转换时代，把它转到一个新约的原则里。在新约的原则里，神要得着的乃是要把他的生命、把他的性情做到人的里面，不是光光彰显外面强大的能力，大的能力，像伊利亚身上所做的。伊利亚作为旧约的代表和旧约伸言者的代表，彰显神这个外在的大能，可以降下火来，可以叫天闭塞，可以叫天降雨，可以烧灭他的仇敌。但是在新约，我们的主耶稣却不是这样，虽然他也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但是当人来捉拿他的时候，他自愿把自己交给那些要杀害他的人，使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释放出他的神圣的生命，然后呢，这个神圣的生命要分赐到相信接受的人里面，然后构成在他们里面，叫他们构成与神生命性情上一样的人。这就是 在新约主在保罗身上所做的。当保罗面临殉道牺牲这个死亡的威胁的时候，他却没有惧怕，他却没有像以利亚这样的逃跑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。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，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所以神要把这个旧约转到新约，把这个能力啊，不在这个新约的原则下，神不光是借着他的灵赐给他的伸言者有大的能力，甚至降火，甚至叫天闭塞，甚至有许多的神迹奇事，神更是要把他的生命他的性情构成在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，把他们构成神，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和神一模一样。这样的话，神才能够成就他永远的定旨，神才能得着一般人，彰显他神圣的生命，然后呢，活出他能够像保罗所说的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愿神得着他说要得着的团体的彰显，将他的生命将他的性情做到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的里面，使我们不单单是追求那种外面的能力，像以利亚所做的，乃是像接续他的以利沙所彰显的，就是一个恩典的执事，将恩典和生命供应给人。这就是以利亚的接续者，以利沙恩典的执事所显明的。